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三章。今天我就看到这张经文写到主耶稣在对众人来讲一些关于悔改还有神国奥秘的这些讲解。所以我看到从主耶稣所分享的这些真理里面，其实是要让我们要激起我们的就是自我的反省，并且激发我们对神国更加的了解，更加的有信心。所以今天我就把我的分享定为悔改要及时，努力进神国。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就看到是主耶稣要我们及时悔改，以免灭亡。从第一到第五节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到不定人罪，及时悔改。因为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了耶稣。所以主耶稣他听到这些人的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就趁着这个事件，他就向众人传达关于悔改的紧迫性，就是自己要及时悔改，而不是定人的罪，看是不是受害者比我们更为有罪。因为我们看到当第一节这个人讲了这个这些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被巡抚比拉多杀害的时候，耶稣第二节的时候他马上回应说，因为这些加利利人死于非命，你们就以为他们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害吗？因为其实当时的时代，他们看到一些，他们有一种观念，就是看到一些蒙福的人，他们就觉得哦，他是特别蒙神眷顾的，他应该所做的都是讨神喜悦的。然后看到那些死于非命的，像这件事情这样突然间在献祭的时候被杀害的，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可能哪里得罪神了，他们这样死应该是恶有恶报。因此当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们就会假设说这些人一定是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在当时一定是很轰动，因为是在献祭的时候被杀害啊，所以可能有些人就会在看哇，认为那些加利利人应该是罪有应得的。所以主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将他们从错误的关注中拉回他们来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就对他们说，他没有回答他们说这些人被杀是什么原因，他只是对他们说，这些加利利人不是比你们更有罪。而且第三节他对众人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这句话就提醒那些以为在看戏觉得哇，这些人这样死似乎是哇哪里得罪神，可能想从主耶稣那里听到这些人是否做错了一些事情。但是主耶稣就提醒他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有需要悔改的地方，所以不要自意的去定别人的罪。如果他们那些看这件悲剧的人，他们定义去看别人的错的时候，如果他们也没有反省自己，他们不悔改，其实最后他们要承受的，就像经文讲的，你们也要如此的被灭亡。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很常会看见事情发生了，那些受害者，我们会讨论谁比谁更有罪啊，谁比谁更得罪神啊。所以很就是有时甚至会不小心的去定别人的罪，觉得他这样做应该就是得罪神啊，看到他这样做就这种人自找的啦，早就看到了，甚至有些会加言加醋，这是他自己该死啊。所以今天神帮助我们看到别人，不是去定别人罪， 不是去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被神惩罚吗？而是要记得主的话，你们不要以为这些人比你们更有罪，所以受这害。我们每一个看见别人，要快快的让他们的所谓的遭遇成为我们的反省，让我们快快反省自己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软弱或者类似的。所以主耶稣就继续的说，在第四第五节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主耶稣第二次讲这句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主耶稣现在讲了，不管是天灾或者是人祸，天灾就是这个塌楼的事件，人祸就是那些遭受巡抚皮拉多杀害的人，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犯了什么滔天大错，事实上是要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的罪悔改，其实每个人都会如此灭亡的。所以主耶稣趁这个机会教导我们，看到事情事先反省自己，事先让自己可以从事件中去看到自己有悔改的地方，而不要遭受如此的灭亡。所以今天从这两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关键不是看到哇这些人比我更有罪，而是看到要悔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两个天灾人祸中死去的人，我们可以想一下其实他们当中很多都不知道他们会这样突然的就死了，他们甚至还没有预备好就突然间死亡了。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想回自己，我们也不能确定我们几时会死亡，我们可能也会突然间就面对丧失了生命。所以主耶稣说的是，最重要要及时悔改，及时悔改是最紧急的事。如果我们及时悔改，每一件事情神光照或者旁边的人提醒我们悔改的时候，其实无论遭遇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回到天家。因为在世上就算你没有遭遇所谓的意外或者灾祸，其实我们也会死亡的。所以我们随时预备好随时悔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等待回天家而已。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看见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再指指点点，觉得别人这样是否是罪有应得，而是让我们快快的从别人的经历成为一个镜子，照着自己快快的去回转自己的罪。可能我们跟他们犯的不一样，可能我们所处的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就是小心或不小心的时候都会得罪人和得罪神的。所以快快的悔改，求神帮助。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使徒彼得他在他的记载当中，他也写到耶稣的心意就是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却要人人悔改。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主今天要我们认罪悔改，并不是像我这样说，我说每次我们上法庭可以不认罪就尽量不认罪，因为认罪你就要面对刑罚了。但是新加坡老师讲你也很难逃过，所以有时会认罪从轻发落。但是今天我们不是面对法官，我们面对的是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向神认罪悔改我们要经历处罚。其实我们认罪悔改，这里讲得很清楚，是神不要我们沉沦，以致我们能够悔改重新的站立。所以从第六到第九节呢，我们就看到悔改结果以免被砍。所以主耶稣教导的人要及时回转之后，及时悔改，他接着就讲了这 6到9节 这段经文讲了一个关于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比喻，就是说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但是当他主人来到树前要找果子的时候却找不着，就对那个管园的园丁说，看啊，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然找不到，就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那个园丁就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驱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刚刚教完这个悔改的，刚刚传达了这个悔改的信息之后，他就以这个比喻来回应前面那两个天灾人祸的事件，就是告诉我们不悔改的人就像是这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这样，要让我们知道唯有悔改之后才有结出果子的可能。所以这个比喻就让我们看到原主就建议把那棵树不结果的树砍掉，但是这位爱无花果树爱植物的园丁却向原主求情。所以基本上我们就看到这个预言，园丁就是讲主耶稣自己，因为他向神求情，所以免得我们这些常常不小心犯罪常常在软弱中打滚的人不会马上受到神的审判，不会马上被神砍掉。然后他就让我们看到他求情之后所说的话其实就是主耶稣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会用神，他会用他的爱来松软这些土泥土，就是比如说来松软我们的心田，然后用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灵命可以被光照，然后可以被喂养，然后当我们被喂养灵命成长之后，其实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可以按真理成为生命树，然后结出生命树的果子来。但是我们也知道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认罪，或者不知道自己的罪，或者会自己欺骗自己，觉得哎呀，我犯的罪比别人的小，所以应该比别人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蒙蔽，自己的自义，所以很常我们不会第一时间来认罪悔改，甚至有身边的人甚至圣灵提醒我们，还是一味的在这里在那里拖延，在那里不认罪。就像亚当犯罪之后问他为何吃园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说他的回答就是，其实不是我吃我要吃的，都是神所造的那个女人要我吃的。所以其实我在监狱常常也是遇见这样的，被关在监狱里面了之后还常常喊冤枉，说没有了，其实我没有这样做的，就是被人陷害以致现在我关在牢里。所以我们这些惯犯啊，我们就会跟他开玩笑，哇，这里有算千人啊，所以法官都误判了这些1000人吗？我跟他讲，其实新加坡的法官其实是很正直的，很少误判的，不是没有。所以不是你不变，是你不要变。就是很像我常常讲的，其实我刚刚进去也会觉得哎呀没有办法，如果现在是生活在国外，其实吸毒是没有犯法的，我是不会被关在这里的。但是今天我很感恩，因为我被关，所以我遇见主，所以我的性命被保存。因为很多在外国其实是吸毒吸到死，吸到没有人管你，成为乞丐。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如果你有罪不悔改，不但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更会导致我们的生命在不认罪的当中鬼鬼祟祟，没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愿意 及时悔改的人。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主就能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因为园丁的求情，这棵树没有马上被砍掉，也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是不放弃的，他对我们的耐心和爱心是一直都在的，一再给我们机会的。但是如果我们一再错过这些神给的机会，这里讲得很清楚，最后我们就会面临审判，就会面临被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遇到挫折遇到失败的时候，不要再自怜自哀，在那边讲啊，神啊，是不是你又在处罚我了？其实很多时候神是管教我们，让我们回转。特别是在我们挫折失败软弱的时候，神其实一直跟我们同在，只是我们没有向神祈求而已。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其实爱我们的天父，他一定会带领我们渡过难关的，让我们回转找到出路的。因为神就是开出路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有光有树就有出路。所以我们在神的带领当中悔改，进到神的光，我们一定有出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首先要及时悔改，以免灭亡。然后到接下来第10到17节，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显明律法的本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里教训人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被鬼扶着病了18年，弯腰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2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然后呢，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所以刚才我们去看了耶稣用比喻说完了悔改结果子的这些信息之后，接着我们就看到他在会堂里面医治了这个18年弯腰的妇人。但是结果是什么？被这个管会堂的人责备，说他不应该在安息日治病。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管会堂的，他是守着律法的，但是就因为失守律法，使到他缺乏怜悯，使他就很像刚刚主耶稣比喻的一棵无法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所以今天我们有看到，其实以前主耶稣也在安息日治病赶鬼，被质疑过，被批评过。但是今天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没有被这些责备，被这些批评来影响他，他反而就是利用这种情况来教导真理。因为从第15节到第16节，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所以以色列当时的传统是安息日禁止做工，但是对动物来说是例外，他们允许在安息日给动物松绑，让他们能够去吃喝。所以耶稣就说了这些事，这个事件就是说，连动物你们都会解开绑让他们去吃喝，更何况这个病了18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不能医治呢？所以主耶稣的讲解就传达了真正律法的本质，就是爱。他讲解的让那些管会堂的还有那些反对耶稣的敌人听了都不但无法反驳，而且是惭愧了。然后那些相信主的人呢，都因为神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欢喜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就向人显明了 其实律法的本质就是爱，让人感受到神的诫命就是神的爱和保护。所以今天很感恩，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带出的就是律法绝不是要使人成为失守律法冷漠无情的人，而是要在守律法当中自己感受到神的爱，然后让人感受到神的爱，让生命在真理当中得到自由和释放。所以我很感恩我们的祖母堂香港六义有这个新版十诫的，就是以新版十诫来讲解十诫的诫命。所以当他以新版十诫来讲的时候，其实每一条的诫命都让我们看到当中都是神的爱、神的保护和神的祝福。以致我们今天明白，神的诫命不是硬邦邦，神的诫命不是霸道的，我这样讲你就做，不明白也做。今天我们明白，完全是出于神的爱才有这些诫命。所以在遵守这些诫命的时候，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是因为神的爱。所以当我们在遵守的时候，我们不但会自己蒙福受保守，连我们的后代也会蒙福受保守。我看见这些爱的诫命的时候，其实我就看见神其实要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牧养，以这些爱的诫命效法神的爱，去牧养我们自己的孩子，牧养我们的主人，让他们也在爱当中得到生命树的成长，得到生命咒啊，得到这些神话语的滋养，以致让他们在爱中可以更好的来翻转他们的生命。然后在十八跟二十一节呢，主耶稣就来揭开神国的奥秘。十八到二十一节，主耶稣就通过这个芥菜种和面酵的两个比喻，揭开了神国的奥秘和神国的发展。其实这两个神国的比喻，我看到共同点就是由小小变成很大。所以我们就看到芥菜种虽然很小，但是却可以长成大树，而且经文讲可以成为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枝上，就是成为飞鸟能够栖身的地方，有一个安息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有这个神的国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其实这个芥菜种这样小的种子，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渐渐成长，其实不但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我们也可以成为周围的人的帮助，让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而认识主，在基督里面得到安息。所以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个传福音的人，用我们的美好见证。然后面酵的比喻就说明了神的国度是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这个面酵小小的，但是发起来的时候就很像一团面包很大的。所以也让人家看到，当这些面酵渗透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壮大起来，各个方面灵命都壮大起来，所以对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翻转和影响，并且让我们可以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甚至影响我们的社区。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其实当时的门徒跟随主耶稣，他们都是一群比较低下层的人士，但是因为跟随了耶稣，神的国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带下了非常广非常大的影响。从十二个门徒到今天，世上许许多多数以万计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开始的，由他们十二个人。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生命自己得胜之后，自己翻转之后，在神国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影响社区。我就看到在这一两年，就因为我们的愿意，因为我们的为社区祷告去探访和祝福社区，慢慢的也影响到这个社区。 从开始去受到很多的拒绝，到现在很多人都会认识我们啊，你们是教会的人。虽然不一定每个都立刻信主，但是我发现很多他们的心都已经被撒下福音的种子，至少不会抗拒教会，不会抗拒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是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愿神帮助我们在神国里面像芥菜种，像面酵这样，生命慢慢的慢慢的渐渐的壮大的时候，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然后22到30节呢，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要趁早努力进窄门。这三节经文就讲到耶稣继续定义走向耶路撒冷，并在各城各乡尽力教导众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所以这里主耶稣就对了这个会堂的人说了神国的比喻之后，揭晓了这个神国的奥秘之后，主耶稣就继续往这个耶路撒冷前进。他的目标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并且把握机会在各乡各城沿途尽力教导人。所以就遇到有一个人问耶稣，得救的人到底少吗？主耶稣的回答却是，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所以主耶稣他的回答其实就是要告诉这个人，得救的人多少其实不关我们的事，是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是不是我们要去在意的事。所以我主耶稣就把他转移到要去省察自己，你自己得救了吗？你有进神国的窄门吗？所以主耶稣这里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意思就是说得救不只是谁得救了，而是自己本身要进到神国里面，但是要进到神国要通过这个窄门。所以今天我们要努力，这里的努力的原文的意思是极度的痛苦。所以这个努力就是说进这个神国的窄门的时候是要付代价的，甚至有时会经历一些的挣扎的。因为在窄门的路上，我们这里也知道会有许多的拦阻，我们会遇到花花世界的享乐，花花世界的吸引，然后还有魔鬼的引诱，更大的我觉得更大的拦阻是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我们很常胜不过自己的软弱，然后又说是魔鬼的引诱，然后说是世界的迷惑。其实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这里就是说要努力，就是说我们要努力拿下我们的老我，虽然会经历挣扎，会经历痛苦，就很像把我们的旧我将我从我们的生命割除这样，其实是一场很大的手术。但是经过手术之后，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清神了，可以进这个窄门了。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努力进神国不是好像一些宗教的修行啊，也不是靠自己的力气，努力进神国就是指我们愿意付上代价，然后定义要听神的话，定义要跟随神。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努力进神国的窄门，就是因为不是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过后就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就直接进到天国里面。因为今天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信主信的不认真不完全，我们就会常常以为成为基督徒就是蒙福而已，而且我们根本就没有打算为主改变我们的生命，甚至为主来受一些的苦。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我们基督徒其实是要走窄门的，而且这个窄门是一种恩赐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清神， 让我们可以放下世界，然后面向十字架。但是很常人就是不容易这样的放下，所以我在建立信主的时候，我就曾经跟我一起同一个浴室的一个房间的室友，比较年轻的，分享说：“哎，星期天反正你没有事，我们一起去那个聚会啦，就是考试令我们叫。”他就说：“啊，没有了，没有时间。”我说：“怎么没有时间？我们关在这里。”他说：“没有星期天啊，有看电视啊，有影片的时间。”然后他就说：“哎呀，其实像你们这些老了玩够了才去信主，我这种年轻的还玩不够。等我玩够的时候，可能我会跟你去。”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想 last minute 最后一分钟才进这个宅门，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最后一刻进宅门你不一定进得到，因为25、26、27节告诉我们，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可能打着如意算盘 OK last minute 还是真的没有路了，我才快快的回转来向主悔改，然后就进到神国的宅门。今天神要我们看到，随时门会关的，而且关了之后，神会把我们这些自己认为是基督徒的称为：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这些作恶就是代表说，不是我们做很多恶事而已，而是我们没有遵从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悖逆人，悖逆神，成为那个恶人。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不但进不到神的国，而且还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哀哭切齿，并且无份坐在神的国度里，在神国里面坐席。所以今天，假如我们对自己是否得救还感到怀疑，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开始努力的去读经，努力的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在确知我们的罪被赦免之后，努力的脱去旧我，穿上新人，以致我们每天做更新的人，就可以进到神国的宅门。然后最后呢，我们就看到31到35节啊，主耶稣就为神国甘心的舍己。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知道他去到这个地方是要被受钉十字架，要死在十字架的，但是他依然讲：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向前走，就表达了他定义要往这个目的地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的使命，这是神要他去做的。所以今天让我们也悔改，及时悔改之后努力进神国，可以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他要我们行的事，而不是听了神要我们做了先去算计一下：哎，这对我有利吗？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吗？其实神叫我们做的每件事，今天我可以大声的讲，我经历过每一件事都是有神的美意，而且都是叫我们蒙福的，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奔走神国的道路，愿意甘心的去顺服，甘心的舍下自己的好处，甚至最后就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我总结，我们很多次常常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会不愿意听吗？我们会像以色列那样最后几节经文讲拿石头来丢主耶稣叫他走开吗？我们没有实际的动作，但是我们心中会讲慢一点啊，我会常常这样，不管人还是神，慢一点。其实我现在发现神很严厉的跟我讲，你是叫他走开先，等我有空才来找你。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信神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进神国。所以让我们努力了进到神国里面，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好，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这我想今天这一章有一个很重要的整体的信息我们要一同来看的。整个关键其实我看这一整章其实都关乎到一个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若不悔改都要这样灭亡，若不悔改都要这样灭亡。然后我就形容到在葡萄园里头，葡萄园嘛，形容神的儿女都讲好像在葡萄园里头，可是葡萄园里头有一棵有一棵无花果树。那无花果树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结出果子来，所以当说到要结果子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呢？要结果子的话，你会发现说就是需要去挖它的泥土，然后去给它加上粪，就是就好像说一个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旧的包袱，一些不整合的或者不对齐的不对正的就是歪的，都要对正，都要归正，都要对齐，都要对齐生命树。然后就形容到这一棵树最终就是要结果子。你看来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旧的传统、旧的观念、旧的思想、一些世界的价值观、一些不对的这些东西，就是一被处理的时候，一被挖出来的时候，其实它就好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的所谓的厨余，所谓的废料，所谓这些要丢弃的没有用的。但是这些要丢弃的东西恰恰好当一调整之后，它就变成了肥料，它就变成了好像这里所说的粪，然后就成为你生命的营养，然后就会调整过来。所以整个一路讲下来的时候，当说到这个芥菜种的时候，当它长大就成为一棵树，成为一棵大树。那这个大树也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的一个生命树。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东西就是生命不对要归正，要调整。而当生命不对的时候，要挖掘，要把一些旧的拿出来，然后就调整，就成为一棵结果子的树。那同样的，当我们在说到什么叫做努力进窄门，我们讲了很多的努力，其实为什么说进窄门是痛苦是辛苦？其实痛苦辛苦不因为那个门很窄，我们长得太胖所以进不了过不了，其实所说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不对正的东西，不归正的东西，那我们或者是没有看见的，可是果子是明显的，有没有果子周围的人看得到。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人都是自我感觉良好，我有问题吗？我很好啊，我看我是一个尽责的丈夫啊，我是一个尽责的父亲啊，都很好。但是我们常说你自己说了不算，如果你的好就是别人会看得到，就是一个果子一出来的时候别人会看得到。所以今天所谓的努力进窄门，就是我觉得我很努力，可是其实如果看不出生命的果子，这个是最大的困难。所以每一个生命结果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别人会看到，哎，哇，你很好啊，哇，看见你是一个，就是当妻子说你是一个好丈夫，当丈夫说你是一个好妻子，当儿女说你是一个好父亲，当父亲说，哎，你是一个好孩子，你发现这些都是果子。所以当生命的果子不断的展现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进神国的路要写明出来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一章里头所看到的，你若不悔改其实都要如此的灭亡，其实所说的就是生命要不断的显明是有果子的。否则的话，真的主的话其实好像用了很多比喻，很多形容，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要走向正路，要归正，要成为生命树，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我想这是这章经文要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